分享神的话语。今天看到人比较多，也感谢神啊！但愿神能够大大的赐福于你，能够满满的回去啊，满载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喜乐和福气。请你打开圣经，刚才您所读的，不过我要你读另外一段经文，也是同样的记载，不过呢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从另外一个人所记载的，是从马可。请你打开马可福音第十章，你就是你的圣经第五十二页，五十二页，稍微翻回翻到前面去啊，五十二页。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，圣经里面有四本福音：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。三本福音都记载同样的一件事，就是关于这个财主。这年轻的财主来找耶稣，啊，刚才我们读的是路加福音，那现在我要给大家读的是马可。从马可的角度，他看到当时他听到了，当然马可呢是记载这件事，乃是彼得的口述。彼得也是耶稣的其中的一个门徒，当时他看到这一幕，他记下来啊，马可帮他记下来。那我来看，我来读十七节，那请大家来听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，问他说：“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？除了上帝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：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当孝敬父母。”他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”耶稣看着他，就爱他，对他说：“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你还要来跟从我。”他听见这话，脸上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耶稣周围一看，对门徒说：“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”门徒稀奇地问他的话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小子，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”门徒就分外稀奇，对他说：“这样，谁能得救呢？”耶稣看着他们说：“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却不能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”彼得就对他说：“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实在地告诉你们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、父母、儿女、田地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，就是房屋、弟兄姐妹、母亲、儿女、田地，并且要受逼迫，在来世必得永生。然而，有许多在前的，将要在后的；在后的，将要在前。”因神印证他的话语。啊，同样一段记载，那么里头有一些不一样啊，但是我们看的这两段经文，可以让我们更加的清楚一些事情啊，比较全面。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人，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他是一个年轻人。而这个年轻人呢，不但我相信他长得也不错，很好看的，很英俊的。同时呢，他的家境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人，就是他是一个财主，有钱。而且不但是有钱，他的知识也是非常丰富的，他对神的诫命非常了解。因为刚才你读的，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，从小呢就教导了，是非常有家教的一个人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啊，我们说啊，家规啦，有神的律法啦，他都明白，啊，他都没有做违背，在他的眼里，他没有做过违背神的事。 他守了那十诫，很严格的啊，在有这个自律的生活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年轻人是非常好的一个年轻人，但耶稣看到他的时候，我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非常有什么内涵，非常有教养的一个人，哦，有礼貌，又有学问，又有钱财，我相信很多女孩子都想追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嗯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跑来，哎，他看到耶稣，他听过主耶稣所教导的，他看到耶稣所行的，他心里知道耶稣不是普通人，他一定是神所差来的一位先知，甚至可能耶稣就是神。所以他跑来找耶稣，跪在他面前，这个跪呢是很重要的一句话，因为在对一个犹太人来讲，他们绝对不跪在任何人面前下跪的，他们只跪在谁的面前？上帝面前，连他们父母他们都不跪的，因为跪拜只能够向神，因为从十诫里面他们都得到教导说只能够向神敬拜，所以他们以前犹太人他们以前呢拜很多偶像的，在旧约你看的时候他们拜了很多偶像，盯着他们拜偶像，上帝就让他们被俘虏，被掳掠，他们就亡国。他们的国以色列曾经是从地图上消失了，他们的国家被亚述国吞灭了，最后被巴比伦吞灭了。直到哪个时候复国？你知不知道吗？在哪个时候以色列再成为一个国家？1948年。以色列复国，这个是个很神迹的一件事情，因为圣经有讲预言，如果神不是真实的话，这本圣经可以丢掉，因为圣经里面所讲的都应验的，因为上帝说我要召他们回来，我的子民从四方各面四方八面召回来，在1948年以色列复活了，复国。在这之前呢，在耶稣那个时候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，当时是在统治呢，是罗马在统治，不过他们已经回到耶路撒冷来了，他们经过那段时间的教训，他们再也不敢拜偶像，他们只敬拜的所谓犹太教，所以犹太教就是说一神，就是耶和华，就是上帝，他们只跪拜上帝，所以他们都受到很大的逼迫。所以当时呢，这个年轻人跑到耶稣面前来，跪在耶稣面前，然后他说良善的夫子，的确是非常有意思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这个人跑来，我们认为一般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施恩的主的面前，不可能空手回家的，对不对？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记载，很多人来找耶稣，当他们来的时候都是有病痛的，来的时候心里都忧伤的，来到耶稣之前呢，他们都心里都很多需要，很多忧虑的，很多忧愁的。当他们来到耶稣呢，他们就得到耶稣的祝福。回去的时候，每个人似乎每个人都是改变的，都是欢欢喜喜的回去，都是满载的回去。但是除了这个人，其实例外的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人回去的时候是高高兴兴的回去吗？你刚才读了，是欢欢喜喜的回去吗？不是，是忧忧愁愁的走了。那我盼望今天你们来哦，回去的时候我希望每个人带着笑脸，带着神的平安，带着神的福气回去，不要忧忧愁愁的走了。你今天来到圣殿，你来到神的面前，神要施恩于你。如果你空空回去的，乃是你的问题，不是神的问题。因为神要施恩你，乃是你拒绝。这个年轻人拒绝，因为耶稣告诉他，你必须要这么做，他拒绝。所以他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很遗憾，对不对？ 但是有多少人是这样？我们来看，我就今天就特别来跟你讲了这件事啊。就刚才跟我看给大家讲了，凡来到主的跟前呢、啊，情况都得到改善，死的人得到复活，瘸腿的得到医治，能够走，聋子啊能够听见，瞎眼呢得看见，啊，手骨干的不能动的恢复了，都得到神的大大的祝福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不是每个人，从圣经里面今天的看到，不是每个人都如此。当然我盼望上帝他的心意，也就是要我们这里每个人都能够满满的得到他的恩典，得到他的福气。我希望就刚才我讲了，我们回去的时候不是跟这个财主一样啊，他来到这主的面前离弃的时候，他整个状况呢比来的时候更糟糕。他来的时候是跑来，可能欢欢喜喜跑来，但是走的时候却是另外一种形式走了。他本来有许多的这个对他有利的东西啊、哦，对我们一般来讲，他应该是会快快乐乐的，很满足的，很有成就的离开耶稣，因为他有很多别人没有的，他有道德，他有虔诚，他从小就遵守的那个十诫，他很虔诚的。一个虔诚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应该回去的时候是满满的回去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是忧忧愁愁的回去呢？一个有道德的人来到耶稣面前，怎么会忧忧愁愁的回去呢？这些道德、这些虔诚、这些热心呢，只是表面而已。今天有些人来到耶稣、来到教会，哇，很虔诚，以为自己真的还要得到上帝的福气的。我为神做了好多事情啊，我为神做了这个行的这个善，我很虔诚。我希望你真的打开你的心来接受主，不只是表面的虔诚，最重要你要看到你里面你需要神的恩典，你需要神的，千万不要只观看表面。这个人他来到耶稣面前，他很欢喜，他相信他自己非常有资格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，应该能够得到耶稣的称赞，应该会得到耶稣的祝福，说哎呀孩子啊，啊年轻人啊，哇你太好了，你太棒了啊。但是耶稣看到他的心，他讲的跟做的是不是一样，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看的。很遗憾他为什么忧忧愁愁，因为他拒绝跟随耶稣，最后选择，这是他的选择，也是今天也是你我的选择。你要选择怎么样离开这个地方，你可以选择欢欢喜喜走，也可以选择忧忧愁愁地走。这位年轻人宁愿忧愁地走自己的道路，不要走神的路。他有什么毛病？因为他不愿意诚实来面对自己的缺乏，面对自己的问题。尽管他找对的人，问了当问的问题，得着最佳的答案，但是最后却做了错误的决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对神、对自己不诚实。他是一个肤浅，对我来讲，从里面来看呢，他是一个肤浅的年轻人，说一套做一套。为什么我这么说？我们首先来看，刚才你看到他怎么问耶稣，他跑到耶稣面前，跪在耶稣面前，然后说：“良善的夫子，良善的夫子。”这个称呼呢，是很不寻常的。因为对一个犹太人来讲，首先他不跪，不向任何人下跪的，他 着向上帝跪。那么这个人表面来跪到耶稣，就是说耶稣啊，你是神哦，啊，而且呢他还称耶稣说你是良善的。在对于犹太人来讲，没有人是一个良善的，只有谁是良善的？神。只有神是没有犯罪，这个良善就是说没有犯罪的，没有不义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罗马书，请你打开到罗马书第三章，第三章第十节，第三章第十节，圣经所记，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第十二节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。172页，啊，170页都在新约圣经。第十节，我们说圣经说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。十二节，一同变为无用。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在这世上没有一个义人，没有一个行善的。我们大家都是犯罪的人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圣经讲得很清楚。所以这位年轻人呢，他明白神的话语，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义人，他不是一个善人，只有神是善良的，没有罪的，是公义的。所以耶稣才会这样的问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耶稣就跟他这样讲，第十八节，你没有马可福音，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以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这个良善你要了解，就是没有犯罪的，是公义的，圣洁的。除了神，我们在世上哪有一个人没有犯罪的？每个人都是犯罪的。所以耶稣说，你知道吗？你问的这个，你讲的这件事啊，就是耶稣透过这个问题让他明白。那么这个人真的相信耶稣是良善的吗？如果他真是相信耶稣是良善的话，他等于就是承认耶稣是神。那主问他这句话呢，这个问题呢，并不是在否认自己不是神，而是在确认自己是神。他要考验这个年轻人，看他是否真的相信他所讲的，真的是从心里所讲的这句话。有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，有很多人啊，我们都很多时候都讲一套说一套，做一套，口是心非。神是不能够被我们骗的，神是察看人心肺腑的。你今天你坐在这里，你心在想什么，神看透，我看不到，但神知道。上帝是轻慢不得的，神知道我们在想什么，我们隐藏的神都看到，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赤身露体的。你可以戴很多的假面具，但是呢，在神的面前，这些都遮蔽不了的，一切都是显露的。要不然他叫做神，神就是察看人心肺腑。所以耶稣呢，要考这个年轻人，他是否真的明白他自己所说的话吗？他对主耶稣称呼主，但是很遗憾的，他就不跟从他。如果你今天说你相信耶稣是神，那上帝说什么你就应该讲了，应该做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虽然说耶稣是神，但是耶稣叫他做些，他并不要。所以他很表明、很清楚的，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。他如果真的相信自己在全人的身，今天他现在跪在了这一个前面，这位耶稣就是全能的主， 他就不会再跟主耶稣起争论了，再也不会夸耀自己的品格，我从小就遵守你的诫命了，然后最后拒绝神的话语。今天好多人啊，圣经都有讲，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口显爱情，心切厌离神。口显爱情是什么？口啊，我们的口和嘴巴都很会甜，很甜的，甜言蜜语，对不对？但是变成胡言乱语，对不对？啊，这甜言蜜语就是我爱你呢，我喜欢你呢，啊，神啊，我爱你呢，啊。但是心呢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不晓得你没有对人这么样，啊。所以我记得我去参加一个婚礼，那个牧师讲的非常有，啊，他们这两小两口啊，他刚当初谈恋爱的时候甜言蜜语，对不对？啊，过后就胡言乱语，对不对？过后就恶言相语，对不对？啊，是这样，人就是会变，人就是口是心非，所以这个年轻也是如此，他不知道。神是查看人心的，神是知道万事的。那么耶稣就告诉他了，我们继续来看啊。耶稣说，诫命你是晓得的，耶稣知道你那是诫命啊，你听了很多。我相信你们在这里曾经啊，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好些已经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参加了好多次，也听过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信息，你也到过别的教会，也听过关于这方面的信息，你听到耶稣的福音，你晓得的啊，你晓得的诫命你是晓得的啊。耶稣就跟他讲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当孝敬父母。耶稣在讲的这些都是十诫里面的，十诫里面的，上帝颁布十诫里面给这犹太人的，有以色列人的里面的这些诫命啊。这个人说，当这个人听到这些，他怎么回答？他怎么回答？他对耶稣怎么说？夫子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。是不是很不用那句话嚣张吧，从小我就走了，到今天我还是守着，我没有破，我没有违背，有谁能够这么做？我相信他有这么做了，他，但是呢，有一样东西，你讲归讲，所以耶稣呢，最后呢，耶稣知道他的情形，其实呢还少了一条诫命，你知道吗？十诫里面不止这一些，最重要还少了一条诫命。如果你要看的话，在出埃及记二十章，但是你回家看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啊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在这里少了一条诫命，哪一条诫命？早上听到的人应该知道了，哪一条诫命？不可贪婪，不可贪婪。耶稣没有在这边讲，为什么耶稣没有在这边讲呢？因为主看到这个年轻人，啊，他的心里面所隐藏的。我们都说我有走，我有做，我有做，但是实际叫你去做的时候，那就看到你的真面目了。耶稣不要跟他讲太多，啊，他知道这个年轻人，以及他向他讲到呢。劝他呢不要贪心，倒不如要求他做贪心的人不会做的事。啊，耶稣看这个人，他就对他说：“你还缺少一件，缺少哪一件？就是你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你还要来跟从我。”这些都是考验你刚才所说的，你说你从小就遵守的诫命，包括不可贪婪。好， 你今天为什么这么多钱？上帝不跟你争啊，他不要说你贪钱，所以今天才有很多钱。啊，耶稣说好，你说你从小就遵守了这诫命，很简单，你把你所有的钱变卖掉，然后来跟从我。你说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是你的神，我会供应你一切。那你就我现在叫你出来，我现在叫你这么做，你愿意不愿意？这就好像考验我们的信心。亚伯拉罕他相信神，当上帝说出来离开你本族本家本地，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他相信神。为什么我们知道他相信神？因为当上帝向他呼召你出来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他出来。当他出来的时候，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哦，他只知道上帝要他出来。所以我们因此可以知道亚伯拉罕他相信神。今天不是说你挂一个十字架，你受了洗你就是基督徒，不是。有的时候是表面功夫的，真正信耶稣的是心里相信的，不是嘴巴说相信的。耶稣说你爱我吗？你爱我，你就要遵行我的诫命。你爱一个人，你会顺服这个人。你如果说你爱这个人，他叫你做这些东西，你却不见人影，那怎么是爱呢？对不对？如果你爱你太太，你的爱人啊，当你的爱人面对问题的时候，你会跑吗？你不会跑的，对不对？你会为他舍身。这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爱我们，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爱我们？我们怎么知道耶稣爱我们？耶稣为我们死十字架，耶稣为我们受苦啊！这就显明神的爱。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耶稣为我们死，这就是显明神的爱。啊，所以千万不要说啊，我是某某个教会的会友，我是基督徒。我告诉你，那在前面的要将来在后面的，那在后面的要在前面，是什么意思？因为上帝是判断的，上帝的审判不是看凭着人的表面，那似乎看起来没有什么的。哎呀，这个人没有钱财，有什么没有恩赐？哎，他不可能得救的。你错了，他得救了。这个人在教会好像做了很多事情啊，一般人都认为他是非常好的，就好像这个年轻的财主，有教养，有教义，啊，有家教，有文化，啊，我们中国讲有文化，有知识，但是最后呢，是在最后的，上帝是轻慢不得的。人是凭表面，但是上帝是看心的。哎，所以我们的确的确要很谨慎啊，反省。所以刚才我讲的这个年轻人呢，他是不是真的是从小遵守神的诫命？耶稣一针见血，让他知道自己有没有，不用再讲了，不需要再争了。你说你有，好，你去做。这个年轻人怎么做？他脸上就变了色，嘴巴就掉下来。因为打到他的心了。哎，他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为什么？他产业太多，他太爱金钱了，没有钱哪里可以？我过，我钱哪有嫌太少？什么不？为什么要跟钱过不去呢？对不对？啊，钱多多是好事嘛，哈。但是问题不在于钱啊，千万不要误会啊，不要误会。我这里要解释的有两样东西啊。这个年轻人 首先他对自己的罪呢所知道的是非常肤浅，毫无疑问的。其实我们一般人都认为他的确是很诚恳的遵守律法，但事实上呢他并没有完全呢、他因此呢他认为他有了、所以他来到主的面前呢，主就引用了这个律法这个实践。那么我要给大家解释的，耶稣用的引用的这个诫命呢，这个实践呢，这个律法呢，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靠律法得救。其实没有人可以靠律法得救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，我读给你听，你不用翻了、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，圣经里的一句话啊、我读给你听，三章二十四节。这样，律法是我们信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我应该读前面的罗马书，对不起，我先读罗马书，再读这里一个律法，这一节哈。罗马书怎么说？罗马书第三章十九节。这里讲的比较清楚，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上以下的人说的，就是我们在律法以下的人说的，好塞住我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啊！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没有人能够靠律法得救的，我们都是犯的法，我们都是犯了神的律法。你说我没有犯国家的律法，但是还有一个比国家的律法更高的，就是神的律法。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神的律法、那么律法呢是叫我们知罪。从圣经里面，你当你看到神的话语、神的律法，你才说哦，对哦，这条我没有遵守。当我们还没有知道神的律法，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有罪。当时看到神的律法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哦，对了，我们犯了罪。所以刚才我读的那段经文是在加拉太书呢，三章二十四节，就那边告诉我们，这律法是叫是我们的启蒙的师父，就好像老师来告诉我们，我们有罪的。那律法不但告诉我们有罪，它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要引导我们到耶稣那里去。因为我们有罪，耶稣有恩典。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耶稣，我们需要神的救恩。我们今天要怎么得救？不是因为靠律法，乃是靠着相信耶稣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因信称义。所以千万就要记得，神不是要借着律法来叫我们守律法而得救，乃是律法本身来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救恩，上帝那里有救恩。还有在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，那里也告诉我们，律法就好像一片镜子。刚才我们讲启蒙师父，还有雅各呢，就用这个律法来解释说，就好像变镜子。我们每个人天，你知道镜子的功能是什么吗？最主要的功能呢、镜子的功能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自己，对不对？看到自己。如果我脸脏了，我要去照照镜子，我哪里脏，我要抹干净，对不对？所以每天我们都照镜子，对不对？哪里肮脏抹一下，梳头发也好，化妆也好，对不对？律法就是这个功能，就是给我们看到自己，我们的本相，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当你没有看到自己，你还以为自己很好嘞， 当你一看到自己，哎呦，糟糕了，你满脸都痘子啊，啊，还是什么？啊，你看到自己的肮脏了，哦，这边肮脏了。但是很遗憾的，很多人虽然看到自己的本相，但是他们一转身呢，就忘记了本身的本相，不去理他。律法的功能就是要告诉我们自己的本相，那么我们的需要，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。可是呢，这个年轻人呢，也是他往镜子里面看，却看不见他生命中的瑕疵和污点。今天我希望你的心不要刚硬，千万不要说我没犯罪。邱牧师，你错了，不是我错了，我今天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来跟你讲，这是神的话语。如果不是你错，那是神的错吗？我告诉你，圣经有这么说，约翰一书，你不用翻，我读给你听啊、哦。除非我读的你听不懂，那你就看吧。约翰一书第一章，第一章我跟你读啊，第一章，第八节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上帝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。你是属于哪一种？这里有三种。第一，你说我无罪，我从来没有犯罪，我是无罪的。那圣经告诉你，你自己欺骗自己，你知道有罪，你说你没罪，这是自己不用。圣经不是要跟我们争的，他只是把真理告诉你，到最后你要决定要不要接受。我今天在这里也不是要跟你争辩的，我们只是把信息告诉你啊。另外一个呢，你认自己的罪，第二种人，你知道有罪，然后你认自己的罪，那么神要怎么样？神是信实，是公义的，他要赦免你的罪，只要我们肯认罪悔改，神要赦免。另外一种人，他说我没犯过罪，从来没犯过罪，那么是不是圣经怎么说？圣经说，如果你这么认为，那么就是你以神为说谎的了。神你说谎，你说我犯罪，但是我没有犯罪啊。神说他的道或者真理就不在你心里，你是一个蒙蔽的人，被黑暗蒙蔽，看不清楚的，是很可怜的，很遗憾的，那你就一生一世忧忧愁愁了啊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年轻人，回到这个年轻人身上，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啊，这个年轻人以为做了一些事情就能够得到永生呢，啊，如果你读他刚才你所读的这个年轻人的这个他所说的，他说：“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？”从这个问题你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。他说：“我该做什么？我能够做什么能够得永生？”他认为他已经做了，所以他已经准备好了。如果耶稣要问他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啊，他就说我这些都做了。其实刚就是你前面就看到了，耶稣说诫命你晓得你要这样讲，他说我做了。其实他有备而来的。今天你可能来到这里，你心里想我比任何人好啊，不像我的老乡哦，吃喝嫖赌我都没有，我是个好人啊，我什么都没不干，我没有做过像他们那样啊，没有偷鸡摸狗，没有啊，什么都好。但是 神看的不是人看的，这是典型一般人的观念。这个年轻人他说，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？那么主耶稣有没有跟他讲该做什么？有没有？有啊，怎么没有？耶稣说你要把分给穷人，对不对？然后来跟从我，对不对？有啊，主耶稣有给他答案呢、啊。你今天来这里，你想答案吗？你真的想答案吗？那答案给你，你会怎么做？很多人想要答案，得了答案却不做，那这个答案对他有没有益处？没有益处。我们很想问问题，我们问了很多问题，很多人就问牧师这个，我给他答案了，过后呢，还是老样子。问白问的，这个年轻人也是如此。他想要按着自己制定的条件来得救恩。神，我要这样。他要按着自己的方法，我认为得救应该这样，我不要照你的方法。他不是按神的心定的这个规定，所以呢，他不能够接受。因为神所要他做的不是按着他要的，所以他忧忧愁愁。今天很多人不接受耶稣，因为他们要耶稣服从他们的，不是他们服从神，是要神符合他们的。那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事。还有另外一点我要解释的，就是主在这里显称啊，有钱人得救是很难的，对不对？很多人以为，哎呀，有钱的人就不能够得救吗？有钱的人就有罪吗？不。但是呢，在这里呢，这个门徒啊，耶稣特别要告诉门徒这一段话，马可福音，我们再打开了马可福音哈，我们再看这段经文。马可福音第十章，耶稣就对门徒说：“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”所以他们很稀奇啊，他们说：“如果是这样的话。”那谁能够进天堂？我们这些有钱人都不能够进，我们这些没有钱的人，我们这些穷光蛋，我们这些什么都没有，怎么进？对不对？他们都没办法的。这些有钱有力的人，有影响的，他们都没办法进神的国。我们这些要轮到几时啊？他们没有希望，我们更加没有希望。那耶稣说：“不是这样的。”今天不是只有有钱人才可以进天堂，任何人都可以进天堂。就算没有钱的人，就好像那个我们圣经里面有一个故，耶稣讲了一个故事啊，就是那个乞丐的财，那个什么拉撒路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最后他进天堂，因为他相信神。那个财主呢，反而是哪里下地狱。所以进天堂不是因为你有钱，还是他没有钱，不是钱的问题。犹太人的相信呢，或者一般人有些人相信啊，财富是上帝的赐福。他们想，倘若有钱人也不能够进天堂，也不能够得救，那其他人就什么盼望？所以在这里我要给大家讲的一个事实啊，人不会因为富有而被挡在天堂门外。今天呢，你不能够进天堂，不是因为你有钱。这个财主不是因为有钱不能够进天堂。这个财主他不能够进天堂是原因什么？他拒绝。在圣经里面有好多有钱人的， 他们都是进天堂的人。哪一些人？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是很有富有的，他有很多仆人，有很多牛羊啊。大卫，大卫是够以色列的王啊，他也是很有钱的啊。所罗门有没有钱？也有钱呢 啊。都是有钱人，叶伯也是有钱人。然而，当人被财富占尽的心灵只相信财富的时候，就很难进天堂。所以耶稣说：“小子，依靠钱财的，你要读神圣的话，圣经神的话很清楚，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”不是有钱人进国，是依靠。你把钱看得好像命一样，那就很难了。哦，我们这边有一个尴尬啦，就是爱钱如命的，钱的奴才，钱奴。为了钱什么都干了，不认识，六亲不认的，哦。那这种人就真的是没得好说了，不是因为有钱人，啊，财富呢是不能够给我们保障的，你知道吗？财富常常给人虚假的成功感和安全感。很多时候为什么有钱人呢不能够进天堂，因为他认为他什么都有，他不需要神，所以他这个原因，所以他拒绝神，他以为有了这些东西神有没有 不关系，只要我在这里有享受啊，有钱财啊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些都是短暂的世界，短暂的，短暂的。彼得看到这些事情啊，我们继续来看呢，第二十八节，在二十七节，我给大家看的就是，当然有人门徒就问了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谁能得救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中国同胞们，一个人得救不在于他自己，我今天得救不是因为我能够做什么，是神的恩典，好。救恩乃是出于神，不是人的工作。所以在这里，上帝耶稣告诉我们，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却不难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谁能够拯救一个罪恶极大的、极恶的一个人？没有人，只有神。一个极大的罪恶的人可以不得得救？可以，因为这是神的工作。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啊，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人是不可能得救的。有时候我们有这种概念，我们看到这个人真的是 很不好的一个人，我们认为他是不可能相信，他不可能会得救的。你错了，当神在这身上动工的时候，这个人身上动工的时候是很容易，这个人相信主是那么的容易。我们要靠自己，要叫帮去叫一个人来信耶稣来得救，哇，那是很难的，比登天还难。有人怎么说？的确的。但是神要救一个人是简单的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千万不要靠自己，是神的能力，是神的恩典，是神的工作，搞清楚啊。那么继续来看，彼得呢看到这一些事呢，门徒问，那么过后彼得就问。彼得说，二十八节，看哪，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随你，我们已经撇下跟从你，以后我们要得到什么？这里没有说了，但是你读路加福音，他有讲，我们撇下所有的，我们要得到什么？你看彼得现实吗？很现实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看到那个年轻财主不肯撇下嘛，他有很多东西他不肯放弃嘛，耶稣说你放弃，他不肯，所以他忧忧愁愁的。而这时候，彼得看在心里，哇，暗暗自喜，哎，我比他好，他不愿意，我愿意，我已经撇下所有的啊，你看，我来跟随你，耶稣啊，那我以后要得什么？哇，今天好多基督徒也在问这个问题哦，我来教会做这个，做那个，啊。 你看，我在教会，谁能够比我更勤劳的？我一整天都在这里啊，你们都啊，有时候来，有时候没有来，对不对？啊，人都会比较的哦。嗯，所以呢，谁能够进天堂？我是第一个啊，因为主耶稣啊，我为你撇下所有，我为你做了这么多牺牲，我应该得到了。彼得就是这个意思，我们为你撇下所有的，跟从你呢，我们将要得什么？这个是非常现实的，太非常的自我。我们很多基督徒有时候脑筋还没有转过来。求主怜悯我们，现在我正对着基督徒讲的哈，很现实。我们被世界的这个价值观所影响，对不对？无论做什么都要有，都有利害利益，所谓利害关系。我做这个，我要得这个。所以上帝啊，我今天来这里，你要给我发财，我为你奉献十分之一，你说你要填满我家里的，对不对？你要打开天窗啊。啊，你的话也说你会打开天窗，对不对？倾下你一切的恩典，你这一切的福气，使我没有地方可以容纳，对不对？哇，感谢神啊！所以神啊，我愿你十分之一，我的十分之一，100块。所以神你，我给你100块，我得到这么多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妙了，好赚啊！我们中国人最会算的啊。哪有这么算法的？这个种很现实，求主怜悯我们。当然，你为耶稣告诉彼得说：“你为我所撇下的，你为我所做的，主耶稣允许，对，你们会有赏赐，你们所做的绝对神不会忘记。”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所付出的每一件事啊，神都会记得。神是信实的，他不会忘记你所为他做的。人会忘记，但是神绝对不会忘记。所以耶稣告诉彼得，你为我啊撇下所这些的弟兄呢、姐妹呢，为福音的缘故呢，啊，这些受逼迫，在来世必得永生。再来是必得永生，会有赏赐，会有给你，啊！但是接下来，如果刚才你读的《路加福音》19章，对不对？我们从31节开始读，对不对？耶稣就告诉门徒什么？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。为什么要上耶路撒冷去？就在你如果看马可福音下面也是这样啊，这样记载，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了，讲了这句话，耶稣上了，然后对他们说，耶稣在前头走，门徒很稀奇，啊，耶稣就跟着就走了，他们就门徒就跟着后面，跟从的人也害怕，因为耶稣讲了一些东西。刚才之前讲的一些东西，他们觉得心里中呢真的有亏欠，所以他们感到害怕。他们知道自己是那么现实。耶稣就对门徒说，他把自己要遭遇的事情告诉他们说，看哪，我要上耶路撒冷去。上耶路撒冷做什么？为我们死。人只要被交给祭司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交给外邦人。他们要耍弄或者戏弄他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鞭打他，杀害他，这就是他耶稣要为我们做的。如果耶稣啊，神跟我们一样那么现实啊，你说我们今天会怎么样？如果耶稣用刚才彼得的那种算法来跟我们算，就是说用我们人的算法来跟我们算的话，啊，耶稣说：“我为你做这一切，我要得到什么？”我要得什么？今天上帝拯救我们，他会得到什么？他有没有欠我们？没有欠我们的。他救了我们，他得到什么好处？ 上帝得到什么好处？耶稣得到什么好处？你的想一直想好处，我为你做这东西，我有什么好处？我有什么利益？那么耶稣问你，我今天为你们死，为你们付出这个代价，拯救你们，免得你们下地去永死，我会得到什么？有人误会了，我们基督教在传福音是为了要填满我们的会友的名单呢？错了，不是，不是。今天我们在传福音，是因为神的爱在临到我们，我们愿意分享神的爱，并不是为了其他的原因。今天你来信主，我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的，明白我意思吗？我们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的，我们只是按着神的话语去做，并不是为了要得好处去传福音。如果今天我是为了好处去得传福音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会很失望的，我会很失望的。所以今天人要传福音给你，不是因为他想得好处，乃是因为他要你也同样来得到神的恩典，得到福气，不要忧忧愁愁地走了。耶稣救我们有什么好处？他是神，他可以把我们毁灭，然后另外创造一个世界，就如他创造了你和我一样，神可以再重做的，但是他没有，因为他爱我们。所以有一些人呢，想接受基督教的，想接受基督信仰，却不愿意改变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呢？这年轻的观呢，就是对我们的警告。主耶稣并没有吩咐所有得救的人都要变卖一切去周济穷人，不是。不是这个原因，你不可以说啊，你来相信耶稣，我就要变卖你所有的。那就哇，那个在那边挣扎哦，哇，你有地产啊，你有房子啊，我今天要相信耶稣，要把它卖掉来跟从，哇，这不是很难啊，什么实力不可以开啊，房子不可以住啊，车子不可以开啊，什么都不可以，不是很难，不是这件事，不是这样的。不是这样的，主要你的心啊，不是这样。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地上一切的都会过去啊！不要让这些东西夺走了神要给你的恩典，就是救恩和福气。如果你抓这些，你就失去了神的恩典。神很公平的，弟兄姐妹，有些人呢在物质上很富有，但是在灵命上呢他就有缺乏的；有些人呢在物质上是缺乏的，但是他在灵命上就很富有了。神很公平的，神很公平的。我记得我去中国去一些家庭教会。那些弟兄姐妹那边都很贫穷，但是我看到他们却是很怎么讲，他们生命却是很丰盛。我虽然在新加坡什么都有，但是我里面呢，我知道很空虚。当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看到他们喜乐，他们的享受，他们的那种的生活，我真的是说，真的无忧无虑，真的是很喜乐，或者很丰盛。他们唱诗可以。哇，真的用心在唱。我们这里呢，哇，你看我们做礼拜啊，你看每个人都带着，每个礼拜天你可以看到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本地的基督徒啊，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压，哇，整个很疲倦的来。哦，做做做做工作，一天都早在做做做做，嗯。那么在中国看到这些弟兄姐妹，哇。早上5点半就起来祷告赞美神。我们这里也叫几个人可以5点半起来赞美神，睡都睡不够了，5点半起来， 你们吃，对的，我在那边吃的，哦，就是大锅饭一样嘛，白米，然后汤，菜汤啊，自门家的就采了一些菜啊，煮了一些汤啊，就倒进去啊，肉啊，自己养的猪啊切啊，鸡啊切，吃的很好吃啊。我们这里的山珍海味比不上那个，我告诉你。而且大家很快乐的在那边，这个凳子在那边坐着就吃啊。新加坡在酒楼吃，吃的有没有味道？吃的一定要猛喝水，因为很多味素。他吃了又出问题来。告诉你，上帝是很公平，所以你不要看我们这边好，我告诉你，我看你们那边好。很多时候我这样想到中国去，我到中国去我就回来了，你看我都不一样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你来了，我们都来了哈，不止你来了，我也来了哈。我们来对的地方，找对的地方，找对的人啊，听到或者问当问的问题了哈，我的问题啊。得到最好的答案呢？耶稣的答案呢？这些圣经的答案？那你的决定是什么？你的决定是什么？今天晚上你听的都在听的，真的是最好的答案，是圣经的答案，是神的答案。你的决定是什么？我希望你不是忧忧愁愁地走，但是过后是欢欢喜喜走，因为你得着上帝的恩典，你打开你的心。跟着我一起祷告，打开你的心啊！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那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主来。亲爱的阿爸父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今天能够在这里聆听你的话语，求主您这时候进入我们的心，我们愿意接受你。我们不只是在口头上称你为主，我们愿意打开心里。接受你进入我们，成为我们生命的主，你在我们心中做我们的主，做我们的神，引导我们，因为我们知道除了你以外没有别的神，除了你以外没有别的名字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除了你以外没有别的可以得到，我们可以得到永生。感谢你，你爱我们，你大家都是世上为我们死，你无条件的将救恩赐给我们，你今天拯救我们不是要得到什么好处，乃是你愿意与我们分享你那无条件的爱。感谢主耶稣，感谢我们的阿爸天父，我求主圣灵这时候在我们心里，每个人的心里来动工，让我们今天能够被主所得着，也能够得着主。千万不要让我们这里的任何一个人空手的回去，忧忧愁愁的走了。主啊，求您来动工，愿你的名得到荣耀，得到高举。我如此祷告，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把时间交给主持人。